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今天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十三节，我们讲这个系列，今天是第23篇。下周再讲一次就结束以弗所书了，大家就可以放假了。是没有了，我们会有别的进度哈。翻到了吗？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请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这一两年在讲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我给了他一个标题，就是我们承受神的产业，而且成为神的产业，还记得吧？这是我们的大标题，好，得着并且成为基业。那是救恩的主要内容，你知道吧？像希伯来书会把救恩、把产业、基业、把应许差不多讲成一样的事情，也就是从神拣选亚伯拉罕给他应许、跟他立约以来，神心目中就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在预备、在成全他的救恩，现在也在实行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多一点提到一个神让我们承受产业的一个很要紧的核心，就是使我们成为儿女，而且要栽培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承受产业的儿女，长大成熟。以弗所书继续讲这件事，但是他也多一点让我们思考神的一个施行救恩，让我们承受他的产业的其中一个很要紧的方式，是让我们大家一起这样来追求、来得着，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新约圣经有好几次讲到像这样类似的话。我们一般会把以弗所书说成是一个教会论、系统神学里面教会论的重要的经卷，但是我们这一次用承受产业来讲它。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讲到教会怎么样一起来承受神的产业。保罗不但讲到这些道理，而且他后来很实际的提到在伦理生活方面，夫妻啦、父母儿女啦、社会的伦理啊，在职场上啊，这些这些关系、这些身份等等，包括业主跟员工，我想也包括教会里面的同工，还有众圣徒，我们大家怎么样追求、怎么样经营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经营我们的内心，其实那是在经营神的产业，因为神的产业是建造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里面，对吗？新约圣经一直都是这样，旧约时代常常用外在的一块地、一个国家等等来讲到神的国，讲到神的旨意在基督里的丰盛。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借着圣灵，神想要我们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建造在我们的里面的。希望大家已经快要厌烦我这样讲了，应该已经很熟悉我们常常讲的事。保罗在新约时代很清楚的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不见的不是指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那些东西， 而是指的我们内心，我们内在的东西。嗯，那保罗讲到这里差不多已经讲完了，但是最后他要讲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提到我们这样来追求得着神的产业，也因此我们自己将要成为神的产业。那是一种征战啊，也就是他不是那种躺着就中乐透的那一种神的恩赐，虽然是神的恩典，而且圣经说是白白的恩典啊，保罗在别的地方强调，那不是借着我们自己做工而得着的。可是你不要因此误会成我们好像躺着就悠悠哉哉的就会得着他，圣经没有这样说的。嗯，这个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而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方式来讲，一个很强烈的方式来讲，说它是一场征战，一场征战。你知道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常常被拿来跟以弗所书对照着来了解这些事情，就是摩西五经结束之后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嗯，你知道约书亚记记述的是神救赎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在旷野训练他们，接着摩西后来颁布律法，跟百姓立约，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等等。后来神要摩西把棒子交出来，交给年轻的一代。那个时候的约书亚也没有多年轻了，我想比摩西年轻，毕竟摩西有120岁，比他年轻很容易。约书亚就是这样，他就接续摩西要做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最主要的目标啊，不是只让他们脱离埃及的权势得到拯救而已，神有一个伟大的终极目标，要把他们引进应许之地。那个是神借着约书亚做的，而约书亚记就记载这一件事。他们将要进去的应许之地，我们称为迦南地，我们说的巴勒斯坦地方，今天以色列重新建国也是在那块地上。那个是神多年来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称那个叫做应许之地。神形容的是流如雨蜜美好之地。嗯，可是我们知道旧约总是用外在的来讲到内在的嘛，所以我们思想这些，我们都不死的要把眼目转到在我们自己内心，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嗯，很有意思的是神一方面说那个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叫应许，而且是神应许的就一定会得着嘛，对不对？我应许你，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期待一定得着，可是神应许你有把握一定会得着。但是呢，神不是这样告诉约书亚的，说应许了去吧就得着，没有，他说这是我应许的，然后接下去你们要去踏在那一块地上，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应许我的仆人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可是他们要踏在那块地并不容易，因为那块地上有别的人在居住在那里，所以他们需要征战。你一定要认识这件事，神的恩赐在我们这一面常常是需要另外有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来得着的。我们不要因为被强调要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不靠我们的善功，就忽略了这一件事，或者不敢讲这一件事。因为这一件事在圣经里面所占的篇幅，我觉得比讲因信称义的篇幅多多了。 就是在我们这一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是像约书亚记讲的，也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讲的，就是我们需要征战。嗯，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们当年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提过，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常常是未完成品。我们有时候不太认识这一件事，我们祷告我们就期待神给我们的是完成品，可是神常常不是这样。嗯，有的时候是了，比方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我们，有可能马上就得到医治，可是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神却要告诉我们要做一些别的事情。比方有的人也许需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有的人需要继续的不要看症状，只看着耶稣，带着症状用信心与神同行一段时间，后来医治显明出来等等。神对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对每一个情况也不太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未完成品，他想要我们跟他一起来完成他的旨意，好叫我们到时候得着荣耀，得着赏赐的时候是跟主一同得赏赐，而不是只是白白得着的。因为我们不是乞丐来从神得着恩赐，而是儿子要跟他一起经营产业的。我希望这一两年来我们讲这个这些道理已经深刻在你里面。嗯，当时约书亚遇见的仇敌，神形容他们是恶贯满盈的一群人。嗯，那个其实是更早一点，在那个之前大概有400年左右，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要进去得那一块地为业的时候，告诉他说，可是不是立刻，因为那地上的居民恶贯还没有满盈。这是神当年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说的话。嗯，显然现在是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所以神要审判他们，要把他们赶离那块地。有的人不太能了解为什么神这样杀人。第一，就我们今天考古上的资料，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迦南人的邪恶到什么地步，如果是发生在今天应该人人喊打的。嗯，应该大家都会同意一定要处他死刑的。嗯，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说是神要他们这样做，可是其实神的作为一向是要人一起做的，对不对？其实在那个时代，是他们本来就会做的事，就像各个民族都会做的事情一样。嗯，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当我们把约书亚记里面的这些征战的应许之地为业的这些故事，这些记述，要把它跟以弗所书所讲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外在的去引到内在的，包括征战啊。所以在新约时代，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这个新约圣经的作者里面最多讲到征战的这位使徒，他讲到征战的时候，他说我们征战的对象并不是与属邪气的征战，对吧？他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跟人活着的这些人征战啊。其实保罗讲这句话并没有涵盖完全啊，因为我们其实征战的对象其实是属血气的，不过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属血气的，我们自己才是最主要的征战的对象。嗯，刚刚我提到 顺便给大家资料，刚刚我提到神对亚伯兰说，那地的居民还没有恶贯满盈，那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吧，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保罗在这里也清楚地讲，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就像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也有讲类似的话。可这里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虽然保罗这样讲，可是我一直都认为保罗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其实我甚至从旧约圣经看来也常常不是哈。虽然旧约圣经有好几次提到撒旦的作为，可当提到神怎么样做反应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旧约圣经有哪一个地方叫神的百姓去对付撒旦的，常常都是对付人自己这一面的问题。大卫数点百姓带来瘟疫，圣经明确的说那是撒旦攻击以色列人，可是神并没有叫大卫去宣告捆绑魔鬼去攻击撒旦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的，是他们自己要先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献祭等等，对吧？连旧约都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我们征战的对象并非魔鬼，因为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今天有不少人喜欢用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捆绑壮士的比喻来教导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捆绑魔鬼，但是我比较觉得那个比喻里面主是在告诉我们是他捆绑了魔鬼啊，因为他说有一个比他更强的来才能捆绑他，是你有比魔鬼强啊，我想只有一位比魔鬼强，就是基督。我们只需要跟在他后面拾取猎物，你知道吧？当然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做像捆绑魔鬼啊、征战啊这些工作，但是你一定要明白那个是在支取基督已经成全的，而不是你自己要怎么样的努力的征战。大概三十几年前吧，台湾开始灵恩运动的时候，橄榄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跟撒旦有关系的书，当时的总编那都是他出的书，朱简牧师我的老朋友，我曾经不止一次跟他说干嘛出那么多这种书，一本就够了，我不喜欢那种书。他其实同意我的看法，说话的时候同意我的看法，不过还是继续出就是了。最起头的一本书叫做《走出撒旦脚》，哎呦，你如果读那里面，你会觉得跟撒旦征战好像是一个很艰辛的事情，因为那里面那个主角就是像这样，那不是合乎圣经真理的，那个有可能发自在某一些人身上真实的经历，可是那不是圣经的真理啊！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去针对魔鬼撒旦做这些征战，那是基督为我们成全的。圣经里面更多的话呢讲到我们征战的主要对象是罪、世界、我们的老我，这些都是在我们身上带来的影响力，那个才是我们应该要真正对付的。你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之前去年吧读到那里的时候，那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属灵征战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了。那里讲到圣灵和情欲相争，不是和你那个讨厌的同事的情欲相争，是和我们自己里面的情欲相争，对吧？那里讲到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我想也因为这样，创立宣道会的宣信弟兄 A.B. Simpson 弟兄，他写过一个小册子叫做三十一个王，你知道圣经里面提过一个三十一个王，你知道吗？谁知道在哪里？在约书亚记里面啊，就是当他们把迦南地大致上征服了迦南地的居民之后，在约书亚记十二章清楚的把 一个一个的城市还有他们君王的名字列出来，那是一个城邦的时代，就是成了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啊，它的领土就是那个城市跟周围的郊野这样啊。那一章结束的时候，约书亚记十二章结束的时候提到一共有31个王，而宣信弟兄写那个小册子讲31个王，他在写什么呢？他把它应用到我们老我即生命，我们的 self life， 我们的老我即生命的31种表现。我觉得他有一点为了凑那31个，有的时候把这个跟那个其实是很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写成不同的字这样，但是他确实很丰富的列出了我们老我很多表现。我有时候会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些表现，我发现那是在我们身上很容易有的，一个叫 self consciousness， 就是自觉。你知道自觉有的时候是很好的，我们对自己有概念是很好的事，对不对？谦卑也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对自己有认识。可是过度的自觉或者有一些自觉是一种老我的表现，很容易看自己，很容易很在意自己的一些事，动不动就觉得这样做会有魔鬼的作为，就有很多这些事情，而忘了我们生命最主要是望向神，直望向神，望向耶稣，而不是一直看我们的老我。其实所有老我的表现差不多都有这种东西，就是他多半开始的时候都是就是有一些好的部分，可是会有问题的部分。有的时候有一些老我的表现可能是没有那么明显，我们不会觉得是坏的，老我并不都是表现成我们认为是犯罪的事啊。比方我的牧师荣教士，他以内地会的宣教师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好几年之后，在战争的时候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后来他战后他回到他的家乡加拿大，但是因为在集中营里面认识的一位姊妹的介绍，他去了纽约一个教会聚会，在那边经历圣灵充满，更要紧的是在那边他找到一个追求的道路，是一个亲近神住在主里面的一个道路，那是圣经里面救恩的核心嘛。所以荣教士提到他在那边追求的时候并没有像别人认为的应该很快得着，他是那么一个圣洁的人，又是从年轻就全心全意为耶稣的一个宣教师，而且他祷告并没有觉得他身上有什么神想要纠正的罪啊这些事情，可是他就是没有得着。他就问当时那个教会的牧师乌老牧师，乌老牧师说我也不知道。很好，这个牧师这样回答很好，他需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快要2个礼拜期满的时候，忽然主光照他说，当时你离开你的家的时候跟妈妈说我要去2个礼拜，有经过我吗？他跟神争辩，他刚在中国很多年，又在集中营里面没无法跟外界联络，3年半的时间好不容易回到家乡，母亲的年纪也到了，他觉得又跑到纽约去2个礼拜已经觉得有一点过分了，所以他跟妈妈约2个礼拜。可是主不放过他，后来他明白就是这些事也应该要让主来带领，所以他就向神悔改。就在那天晚上他被圣灵充满，我想他大致上还是没有超过他跟妈妈的约定，他还是很快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有时候主就是这样，有时候老我的表现就是这样，你不要因为这个例子就以为你的情况也会是一样，然后就常常就 跟人家约定的也不守约定，你不要变成这样哦。那是别人老我的表现，你用在你自己身上有可能不是老我，不是你的老我，而是你用在你自己身上的这一件事有可能是你的老我。所以老我是一个很 tricky 非常的诡诈的东西，也很难用这些事情来列举的。可是这个会影响我们得着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这一件事，到神的面前看看什么东西拦阻我们更多承受神的产业。比方什么东西使你不容易用恩慈待人，那就是神的产业之一，你知道吧？什么使你无法常常喜乐，我们就要留意。有的时候是很合理的我们的表现，但是神说那个有可能是老我。我记得我当年差不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想已经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一直没有说方言。就是我去了荣教师那里追求，我常常可以在聚会中感觉到圣灵的浇灌，也被圣灵充满，可是我没有方言。然后我就因为没有方言，我就认为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却不知道我所以没有方言，不是因为神没有给我或者是我没有，而是因为我的一个习性。那个习性是很好的习性，就是什么事都想要把它做得更优美美好整齐。其实圣灵的恩赐有这个意思，你知道吧？恩赐恩典这个字有优雅美丽感恩等等这个意思。可是因为这样，一直到我已经开始侍奉主，在罗东的时候，有一天主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很怕我说方言的时候说出来是很难听的方言，是吧？别人认为难听的。所以我就跟主说，好了，管你让我说什么多难听的方言没关系。我就开始有方言了，后来我的方言也没有太难听就是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经历这些。当约书亚预备要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战役是在耶利哥城。你记得这个吗？然后他们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忽然约书亚遇见了一个人，那个人站在他面前，看起来就是勇士的样子，而且刀子是拔出来的。约书亚就问他，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我猜约书亚讲问这句话的时候，手放在剑柄上面的。如果帮助我们敌人的，他大概就跟对方征战了。那个人的回答你还记得吧？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13-14节。一起来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们觉得那个人的回答多么像1000多年以后人子在地上的时候他讲话的方式？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人家常常给他一个问题，然后主的回答就是以上皆非。是的，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问主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不齐全的啊。你应该要让主有机会跟你说以上皆非，连你问的问题都要修正的。因为我们有时候问的问题是已经限制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或者一二两个选择，可是神有另外的。我们都知道主自己才是真正的救恩的元帅。后来希伯来书第二章用了类似的词，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0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对吧？哈，是救他们的元帅啊。原文如果你用另外一种读法，它其实这种是他们救恩的元帅。我们的主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或者说我们得产业要带我们进应许之地，真正带领我们的不是约书亚，是基督。神在这一方面用了很多的功夫，很细腻的想要让我们认识这件事，甚至安排这个要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的这个约书亚的名字，就是后来主耶稣同一个名字，你知道吧？如果他们要把希伯来文的约书亚这个名字用希腊文来表达的时候，就会用耶稣来表达啊。他是救恩的元帅，要带领我们征战，来得着应许之地，得着神的产业。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点，就是如果是主带领我们的，很多时候基督徒有可能想到这个，就会觉得那个意思就是，所以我们为了要征战得胜，我们就要多多的祷告，向主祷告。可是或许我们应该往另外一方面想，因为圣经是那样说的，就是如果是主是我们救恩的元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重要的是看自己有没有跟在他旁边，有没有靠近他，对吧？有没有跟他站在一起？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些提到征战的伟大的经文，有提到这些事。比方诗篇第二篇，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是一个讲属灵征战很伟大的经文。初代的教会遇见仇敌、遇见逼迫这些的时候，他们最一起头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可是我们要看他最后一节，诗篇第二篇十二节，一起来读好吗？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尤其第一句话，这句话很要紧，对不对？其实这篇诗篇你应该仔细去读，那里提到主设立他的君，就是设立基督在锡安圣山上。这是我们把神的儿子讲成基督的最主要的根据经文之一。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嘛，在这里就是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这个。当提到他是至高的君王，要胜过仇敌，要带领我们的时候，这里说我们就应该以嘴亲子，忽然进入另外一个很柔性的说法里面。所以不是只是你报名参加哪一个将军的他的部队，你是需要跟神有像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对吗？当你这样，你就容易征战得胜。另外一处讲到类似的经文是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这是另外一个讲到属灵征战伟大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可以注意这里讲到蒙召被选，而且要有忠心，对吧？哦，但是其实在这个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更根基更要紧的，就是同着他的。不是你自己在你的环境里面努力的做忠心的人，而是你要同着他。主自己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三节，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吗？所以说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在这里保罗 以弗所书新约圣经多半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在这里其实他用了一个希腊文的介系词，你们懂什么叫介系词？如果懂一点英文，你知道什么叫介系词 ？In, with, on, upon, by 之类的，叫介系词哈。这个 n 这个希腊文，事实上就是演成后来英文的 in, in 的这个介系词。它其实不只只有 in 的意思，还有 with, by, through， 啊，怎么把主要的介系词都包含进去的意思？所以靠着主，你可以说是 in the Lord, in him， 在他的里面。当世界带着诱惑罪啊，世界的诱惑啊，或者老我的瑕疵来到我们门前的时候，如果他发现你正住在主的房子里面，我猜他不会来。那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要紧的不是拿起宝剑来怎么跟他征战，而是你要确定你是住在主的里面 in him， 靠着主的意思就是在他的里面。如果仇敌啊，连看到你住在主的房子里面都胆敢做一件事，就是敲门的话，你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主去应门，那是他的家嘛。你有没有那么意识到你这个人就是主的家，或者说你是在主的家中，所以让他去应门干嘛？你做客人去应门了、怎么样应门呢？怎么样让主去应门呢？当有试探来的时候，你直望向耶稣，定睛望他，那是希伯来书讲到仰望耶稣的意思，或者你呼求主耶稣的名字，说哦主耶稣啊，这个呼求很好用，你知道吧？来讲一遍，
哦主耶稣啊。
你其实不时可以这样，当你心里也不是愉快的时候，不畅快的时候，讲这个话应该会有帮助，这个话很带动我们的心去直望向神。你可以赶紧躲到主耶稣的身后。雅各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讲。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第七节说你们要警醒，要抵挡魔鬼，是不是这样说的？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一起来读。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读到这里就好。好，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讲，对吧？你一定不要只读其中的一节，好吗？你要抵挡魔鬼，一定要亲近神。你亲近神会帮助你抵挡魔鬼，不是等到魔鬼来的时候才亲近神，那是不得已的，那是神借着这些难处要吸引你来亲近神。可是亲近神是神的目标，是想要让你让这个成为你的生活的样式，你生命的习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追求都应该常常把这个当作焦点，不是吗？而不是为了抵挡魔鬼做属灵征战才做这一件事，不是的，这一件事才是核心的事，才是终极目标。靠着主，这个希腊字里面的介系词也有 with 的意思， with 是另外一个英文的介系词，就是同着主，与他同在。那当然跟我们刚刚讲亲近他有关，常常留意靠着他亲近他同着他，这个会使我们的心更凝聚整齐。其实那个本身就叫做全副军装，知道吧？并不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赐给你全副军装，而是主自己就是全副军装。你记得我们得救的时候是披戴基督，对不对？也穿上新人，对不对？ 也要穿上全副军装，对不对？你觉得怎么样？基督是内衣，然后新人是衬衫，啊，全副军装是外套，不是的啦，都是同样一位，就是基督了，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保持神的同在，会帮助我们更能胜过魔鬼。你的心常常以神为乐，他是你的一切的一切。我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好多年前，可能快30年前了吧，我买了一部新车，是我弟弟送我的。那时候我的秘书是叶静怡姊妹，你们大概都不太认识她。她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等于是暂时做我的 part time 的秘书这样。啊，她开车很多年，她这一方面比较懂，所以我请她陪我一起去订那个车子的，所以这些她都知道。那时候我买的车子的公司就在我们教堂旁边。我拿到车子的第一天，我开回北投的家，我就停在路边复兴港旁边的水沟旁边。那时候因为我们住在那里的房子是我岳父的，我们那时候并没有买车位，我停在外面，那外面也没有挡别人的地方，那本来就停着许多的车子，而且有很亮的路灯。第二天清晨我要去开车到教堂的时候，发现有人应该是拿棍子吧，从我的前座的挡风玻璃敲进去，大概整个挡风玻璃是破的，因为那个玻璃碎屑都喷到后座去了。然后我回到家里面拿了扫把，这一把稍微清理一下，就开着没有挡风玻璃的样子去了修车厂，然后才到教会。我到教会跟我的秘书说，他看我的样子，他就很不能了解，很纳闷，因为他看我完全没有难过的样子。我是真的没有难过，我唯一只有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有点麻烦了，要回去打理这些事。我其实不是没有感觉的人。可是你也可以这样，你知道吗？其实那是主想要我们过的生活。哎，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为那个东西难过啊？哎，一直想啊，真的不值得，是真的不值得哦，对吧？我们仍然可以充满了喜乐，不是吗？哦，试试看吧。靠着主，有 in him through him 的意思。也就是借着他，穿过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我们也都有份。所以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与他同时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荣耀等等，我们都有份。所以当他在父的宝座右边坐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与他同坐。但你应该知道这样的事，而且与他同坐的时候，不是坐在鸿门宴上，而是坐在婚宴的筵席上，不是吗？与他一同坐席。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内在的真正安静在主里面的这个功课，好吗？我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一点台湾的教会过去差不多40年来的其中一项发展。在那个之前，台湾一般的多半的教会，他们的主日叫做敬拜，主日崇拜，可是他们的诗歌敬拜说起来会觉得那是聚会里面很要紧的事，可是其实他们多半就是有人带一首诗歌两首诗歌，然后就开始进行别的事情。多半的时候弟兄姊妹坐在台下都是很安静的，好，也不会有什么动作，那个时候不太会有人举手做这些事。 直到差不多40年前，台湾开始兴起一个后来人家称它叫灵恩运动，其实有的人称它叫圣灵更新运动，像长老教会就喜欢用这个词，我也觉得用这个词很好。其实那不是啊，这些教会那个时候才开始经历的，在那个之前更早一点，其实在台湾有一些别的地方经历过这个。我知道在台中圣教会，台中的一些圣教会经历过这些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在学校团契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跟我们叙述那个时候他们小时候经历的事。可是差不多离现在快要50年前，还有一个圣灵的更新发生在原住民当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1972年那一年的7月7号，发生在桃园的泰雅尔族里面的圣灵复兴运动。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这些事，可是这一两年，台湾神学院的林宏信老师，那是我一个老朋友，他把这个事情记述下来，出了一本书，叫做《山间灵风吹起》，是不是？我们的书房这本书，书房同工跟我说，那本书放在那边都没有人买。我今天讲了，你可能会去买，可是可能书会不够，可能只剩下两三本。《山间灵风吹起》，很棒的一个技术啊！开始的时候，圣灵临到的人是一些姊妹。特别是一些很年轻的姊妹，她们因为在山上的生活很艰辛，所以就对神兴起一个渴慕。我觉得更要紧的是圣灵主动的作为，给他们一个渴慕祷告的心。然后那一天忽然圣灵浇灌下来，他们的表现是很标准的，像在那个之前大概60-70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后来被称为五旬节运动圣灵的大浇灌差不多一样。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有的人就倒在地上，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有各样的表现。林荣信老师以一个神学家的身份记住这些，写得很好。他包括提到一些要平衡的事情。你知道那些人开始有这些表现都不是学来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榜样可以学，他们就是这样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工作。可是有了这些之后，因为圣灵这样做过，有的人悔改，还有的人意识到神的同在，还有的人病得到医治等等。有了这些以后，后面的人就有可能会有样学样。在后来的台湾教会的灵恩运动也是这样，好像在一下子而已，就有不少的教会开始在他们的敬拜的时候，聚会敬拜的时候唱起诗歌来，他们会举手，也会拍掌，也会摇晃，也会大声的赞美，也有的人会倒在地上哈。可是后来人就会差不多把这个当作一个标准模式啊，因为唱诗歌的时候举着手或者摇一摇，或者是有的人还有比较剧烈的抖动的举动等等，有的时候蛮帮助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仍然在圣灵的浇灌底下啊。因为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是有很紧密的连结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么意识到圣灵的浇灌，所以很自然的想要拍手或者举手。也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发现这样做很带动我们的心跟上去，感觉到圣灵的浇灌。可是我要教导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你不要一直都这样，你应该有的时候尝试，不要借着继续有那些动作来带动内心的比较激情感觉等等。有时候你应该试试看更往里面去， 真的安静下来，有可能你会开始经历，在完全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任何声音底下，你里面确实汹涌澎湃，充满了能力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也不一定觉得一定要用外在那些东西来表现。事实上，我觉得只有学会这个，你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世代，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包括环境正在遇见乱七八糟嘈杂的事情的时候，你找到里面真正的隐秘处。所以试试看，也学习这一面好吗？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成为一个穿戴着神的全副军装能够得胜的一个人，因此更好的得着神的产业。我们刚刚提到保罗讲的全副军装，其实就是主自己，是他的同在。因为我们得救的人披戴基督，穿上新人，我想那就是全副军装。只不过我们有时候没有察觉这件事，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里面穿上新人披戴基督，我们里面有耶稣，我们就宝贵他，我们就开始注意的是很外面的事情，要去传福音服事，还有很多其他的事。那其实我们应该宝贵这一件事，每天早上起来，当你照着镜子刷牙或者做什么的时候，对自己说，基督在我里面。然后不是立刻去做别的事，停在这一件事上一会儿，再一次想到基督在我里面。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哎，神在我里面，对不对？这个值得我们就是想要安静一会儿，就像这样。如果你有多一点学习这个，你逐渐的可能会明白，你披戴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披戴了全副军装。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更细节的去分辨，我们这个全副军装里面有哪些武器，有哪些盔甲，有哪些东西。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刚刚你记得刚刚我提到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魔鬼，不过其实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很明确的讲，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对吧？哦，是。我去研究，我发现圣经里面在讲到天，那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属天，讲到空中、天空，所有这些用的字有一点杂乱哈。有时候用同一个字不同的变化，有时候用另外一个字，而且他使用这些字都没有一个一致的意思。他没有把我们现在看见的所谓这个空气、这个空中，跟真正属灵的属天领域的天，把这个天空跟天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他并没有混用的。我曾经在我有一个系列，后来出了书，以琳给我们出的那本《属天子民的征战》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写错了，我常常耿耿于怀，很想他们再版的时候要修正过来。其实它不是用字不同，但是意义上真的是有不同的啊，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领域，在那里圣经明确的说魔鬼已经被赶离那个地方了。我们在讲以弗所书四章八节的时候，我用这种方式讲说，神把天清理干净了，基督的救赎啊，把天清理干净，所以他让我们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那是一个得胜的地位啊。可是我们还在地上，我们就还有包括空中的属灵系的恶魔，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去跟他打仗，是打仗，但是打仗的方法不是整天要去捆绑要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要留意，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样你就不需要活在魔鬼在那里搅动的那些领域里面。主自己提到魔鬼，他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到了启示录说他是迷惑普天下的， 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这些都是说谎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救恩，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不再被定罪。可是魔鬼就是一直想办法让你觉得你被定罪，让你觉得你不行，让你觉得你跟神差一大截，那都是魔鬼的谎言。你不需要去打魔鬼，你需要去打的是这些东西，要认出这些，而知道我们是站在得胜的位置上面。简单的说，基督已经得胜，女人的后已经伤了蛇的头，那是致命伤，对不对？伤头。可是他也伤了人的脚跟，那不是致命伤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明白我们得到救恩有这样的地位。真正的征战其实一种守住，而不是一种攻击。你有没有听我讲过，真正属灵征战最主要不是一种攻击，而是一种防守。你如果进一步看看这一章写的全副军装，几乎都是用来防守的，对不对？头盔，你在战场上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才会拿起头盔来丢向敌人，对不对？头盔不是用来这样做的，护心镜也不是这样做的，身上其他盔甲都不是。可能唯一比较像攻击的就是宝剑，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宝剑有可能最主要还是要用来防守。你记得吧，主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就拿起圣灵的宝剑来，可是他用的引用的圣经全部是用来防守的，没有一样用来攻击的。尼拓章弟兄在这方面讲得很好，他把以弗所书的信息用三个字来讲：做、行、战。做就是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成全的救赎，在父的右边坐下了，我们也一样，我们知道了神成全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放在他手中，我们可以安息下来，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得救，被圣灵充满，住在主里面，其实都是这一个经历的。然后行，我们过去用了好几周来讲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生活。战就是用这里的话，要站稳了，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可是属灵的征战，保罗用的是站稳了，而不是教我们搏击术，教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杀敌，并没有教我们这个。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是像这样，来，我们举几处经文来看看神要我们守住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一起来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对吧？他把我们要得救的事说成是已经成全了，是不是？然后我们需要的是站稳了。请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来，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很容易讲到这个经文就只注意最后一句话，说为福音齐心努力，所以叫大家好好传福音。其实在这里保罗更要紧的是要叫我们站立得稳，你知道吗？这样你很自然可以有传福音的能力。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来，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好，读到这里，对，守住，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一到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来，人若，等等等，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提摩太前书。来，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待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你会发现保罗想到他建立的教会想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想讲的是什么？要兼顾他们，免得被移动了。什么叫免得被移动？就是留在原来的地方。那是属灵征战的要点。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十一节跟十三节都用了一个字叫抵挡。你想到抵挡想到的是什么？至少要懂一点剑术嘛，才比较知道抵挡。其实六章十一节跟十三节被翻译作抵挡的希腊字用的是不同的字，十三节用的确实就是抵挡的意思，十一节那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翻译圣经的人就只用抵挡翻译它，因为那个字包括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里面用的字，就是站稳了、坚固、立定根基、设定好、保持着，那个字是这个意思。十一节里面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的抵挡用到这个字，可能翻译圣经的把这里面的字混杂在一起想办法翻译，所以可能不是哪一个中文字可以配那个字，所以这里会提到也有站稳啊等等这些字眼，可能就是这样表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军装应该更着重的是要我们站立得住，坚定不移，而不是要去学习怎么样攻击魔鬼、捆绑魔鬼的招式。不只是这样，他希望我们不但站住，还能够有建造啊。所以胜过魔鬼并不是我们福音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的，主要内容是要建造，也就是经营那个产业，我们更可以完全的得到神的产业。旧约圣经是用迦南地来讲到产业，对吧？当他们被掳之后，有一些人归回，归回要重建，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回到应许之地，包括重建、重修城墙，那是尼希米的工作。今天我们周报上面那张图就是这个，在尼希米记六章第三节吧，那里提到当尼希米重修城墙的时候，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来扰乱他们，其中一个就是要叫他离开他的位置啊。尼希米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看这个尼希米记六章第三节，来。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呢？很好啊，如果你知道你正在做的那些事都是办理大功，你就不会因为那个人跟你讲了一句不重要的话，你的车子被人家敲破了或者什么事情，你就离开你的本位，一直在关注那些事，你不会的。我现在办理大功，焉能下去见你呢？你会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大功，就是在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是我们要做的大功。在那个之前，尼希米记第四章嘛，提到仇敌的另外一个诡计就是扰乱，就让你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也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会有的扰乱。也许有时候是忽然发现你先生有外遇啦，或者钱财上的问题啦，各种情况，孩子生病啊等等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就停下来说，我最近没有办法去聚会，没办法追求主，等我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就可以了。我觉得仇敌蛮喜欢你这样的，人家也我不是说你遇见事情一定不能够不来聚会，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尼希米遇见这些扰乱，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做法，他没有去处理这些扰乱，但他还是面对这些扰乱，他叫百姓很多人就预备的武器，但是没有一直去征战，他们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继续修道城墙。
这是很重要的事。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在表达这个的。一个猎人到森林里面晚上去打猎，回来以后累垮垮的，两手空空。家人问他说：“怎么了？都没有看到猎物？”他说：“不是的，可是蚊子很多，我一直在打蚊子。”你就是这样，还是被蚊子叮的，不是吗？你说不要管蚊子，你还是可以打到猎物回来，是不是？就是像这样的意思，一手兵器，一手工具，我们常常会遇见这些事，所以试试看，更多的经营你的内心，那才是得产业的要点，而我们的属灵征战也在此。这个全副军装，接下去保罗要一个一个的讲，一起的就用真理做带着束腰，那显然不是攻击的兵器，对吧？好，把腰束起来，意思就是说你要更加的警醒，更加的有预备，你不能像那个谁 Clint Eastwood 是荒野大镖客的那个样子，把枪带挂着，这样很帅的样子，或者像 John Wayne 的那个样子，你不能这样了，那个你不能没办法打仗。可是，一旦你学会束紧心中的腰带，有可能你外面的腰带可以松松的，你里面是警醒的，那就是神想要我们有的情况。而这个腰带是什么呢？真理，神的道。对，我们更加的熟悉圣经，让神的道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部分，会帮助我们有这个全副军装。下回我们再讲多一点。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第九首。